张牧师、黄牧师、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今天会继续讲路加福音里面的比喻。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有两个比喻。我们可以说，特别第一个是关于面子。在古代的文化，面子是很重要的，而且事实上面子就是很重要的。但是为了了解这个的事情，我们应该明白是有两种的面子，一种是空的、空虚的面子，一种是有价值的面子。在这个的比喻里面，耶稣基督是命令我们不要追求一种的空虚的面子，我们要追求有价值的面子。这个在耶稣基督的教导有它的重要性，所以我只需要会用两个礼拜再讲它。今天我讲到会有三个部分，第一个要解释这个比喻，第二个要讨论这个有价值的面子和空虚的面子的差别，第三个我们要说透过轻看这个的空虚的面子，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得到有价值的面子。我们开始前，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就我们来到你自己的面前，我们是每个礼拜来教会，盼望我们能够听你的话语，我们能够有你的话语感动我们，进入我们的心。我求你特别帮助我自己，我讲的时候我能够讲清楚，我们都能够经验到你的恩典。所以我们把了这个的时间放在你的手中，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第一，我要解释这个比喻 的意思。在这个比喻里面的这个故事里面，耶稣基督被要求来到一个喜宴。他来的时候，他看到那个的喜宴里面的人都是关心他们的位置，都想坐比较好的位置，所以他跟他们讲这两个小的故事，说我们要小心，因为你进入一个爱宴，一个喜宴，你不要坐在最重要的位置，恐怕有一个更重要的人会进来，那个的主人没有办法，因为你坐在另外的人应该坐的位置，所以他没有办法，他必须请你下来，请这个有名的人坐在这个的主要的一个位置。你可以明白，特别是在现在，可能我们不觉得是那么不好，但是连现在会有点的丢脸，那个时候特别丢脸。你坐在这个的进来坐，耶稣说最重要的位置，心里很高兴，就是坐在那边的大家可以看你，对不对？因为最重要的位置在前面。你坐高兴的时候，突然一个渐渐的重要的人进来，可能是市长，可能是一个有名的拉比。那个主人要做什么？他真的被卡，对不对？可是他不得不来到大家的面前，请你起来，坐在另外的位置。大家都看到你，一定会有一些笑你，对不对？坐在这个重要的位置，以后现在被拉下来。耶稣基督说，从这个比喻作为一个结论，他说：“因为凡自高的必将为卑，自卑的必甚为高。”第一个事情我们要注意是，这个不再讲一个喜宴，这个是讲天国，这个是讲在教会或我们在世界里应该有什么样的心理的态度。他不就是讲了在喜宴要这么做，他谈在我们的生命我们要这么做。我们可以从一些角度看到这个。第一个是四章第七节说什么？他 他跟他们讲一个比喻，他讲的是一个比喻。耶稣基督的比喻不是谈喜宴，他是讲教会或天国。我们从第十一节也看到了他的结论，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这个不就是谈在一个喜宴里面，这个是谈在永恒里面，他给我们一个对我们的生命的一个原则。我们也可以注意在路加福音第十四章有三个关于喜宴的比喻，另外两个是说得很清楚，他所讲的是关于天国。我们读了第十四章第十四节，他这里说是关于义人的复活。后你看第三个比喻是在第十四章十五节开始，就是在同席的有一个人听见这话，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以后耶稣讲第三个比喻。我们也要注意，耶稣基督在他的比喻里面呢，是命令我们要坐在最后的位置。他没有说比较低的位置。若他谈喜宴，可能就说谦卑一点。可是这个比喻里面说，你要坐在角落，就是在这个地方最后面的角落，都要坐在那边的。这个是他的命令。可是可不可以每个人坐在最后的位置？有点好笑，对不对？每一个人坐在最角落中间都空的。这个耶稣基督不是在讲一个喜宴，他是讲了我们的生命应该有什么样的做法，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他讲了天国，讲了关于教会，他是就是这种的习惯。他看到一个在他的范围里面一个好的一个机会，跟他的门徒们讲比喻，他就是开口开始讲。我们不要像这一些喜宴的人追求这个虚空的荣耀。我自己认为我们可以说，这个的耶稣基督在比喻里面谈的婚姻的喜宴，他就是讲教会。我们也可以用推理说谁是主人，这个不一定的。可是我认为这个比喻里面上帝自己是主人。比喻在告诉我们，在神的国或在教会里，我们不要追求一个高的位置，我们不要自己做在一个高的位置，提高我们自己，追求一种的从人而来的荣耀或地上的权柄。若我们这样子做，我们会有一个可怜的一个结果。但是若我们很乐意坐在最后的一个位置，自卑，我们不关心到这个的虚空的荣耀，我们关心到神的接纳，我们会有好的一个结果。上帝会看到我们所做的，在永恒里面他会叫我们升为高。那个是基本的这个比喻的意义。第二点我要讲的是虚空的荣耀，虚空的面子还有价值的面子的差别。我想这个是 我今天特别要我们抓住，真的有一个大的一个差别。我盼望我们听了以后，我们可以抓住这个的差别在哪里。第一个要问，到底面子是什么？面子是什么？那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可以讲。一边是你的名声，你的名声 ，your reputation。若你有一个好的一个名声，就是好的面子。在默默的一个情况底下，若你被尊敬，就是人给你面子，对不对？他给你面子，所以我们可以说是被尊敬。或有大家赞美你在别人的面前，你给你面子，对不对？所以得了赞美。面子是一种的一个被尊敬被赞美，我们可以说一种的荣光，在大家的面前你就是得到面子。所以都是不同的。圣经偶尔说我们要不要 追求人的赞美，偶尔说不要追求从人而来的荣光。我们可以说我们不要关心到，太关心到我们人是给对我们有什么样的评估，可以归纳起来说这个就是面子。那要进一步了解，更深一步了解面子，我们必须了解面子或一个名声是有一个根基，有一个来源，就是你的生命，对不对？你必须了解一个面子在后面有一个来源，有一个根基。我们给人面子的理一定有一个理由。若有五个打 NBA 的篮球的人来台湾，四个是你没有听过了，但是第五个是超人。我恐怕我是年纪大一点，超人是小孩子们可能不知道是谁。我应该讲LeBron James 或讲了 Kobe Bryant 或姚明，对不对？ Well， 超人是我认为历史上最厉害的篮球的队，可是是以前的人Michael Jordan 他就进来那五个人来，台湾的人会不会给五个都注意哈？四个就忘记了，对不对？他们是谁我不要讲，每一个人要这个的姚明的签名，为什么？因为他是好的篮球的人，对不对？因为他有一个好的一个表现在打篮球，他就是得了这个的面子。这个是很我们都了解的一个事情。若有一个人是伟大，他做伟大的事情，我们是自然的给他面子，也是这个是应该的。若人佩服你，他就是会尊敬你。但是相反的，若我们做丢脸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会丢脸，对不对？没有面子，他就是人会就是要在你的后面，不会尊敬你。若我们活着的是一百年以前呢，突然的国父进来，我们的孙中山，我们会不会给他面子？大给他面子，对不对？因为他是伟大的一个人物，就是这样子。恐怕是今天另外的一个总统没有那么大的面子，对不对？就是要看起来他没有大的一个面子。你做丢脸的事情，你就是丢脸，对不对？这个我们都了解，我们不需要例子。可是帮助我们了解虚空的面子很有价值的面子的一个差别。因为我要谈在第二点底下，虚空和有价值的面子有两个特色，有两个差别。第一个，虚空的面子从一个没有好的来源而来的，意思是你的面子是超过你的生命，那个面子是虚空的。第二个是一个虚空的面子常常从自己来的，自高要求人的面子。我们看这两个。第一个，一个虚空的面子是从一个没有好的一个来源而来的，没有一个值得面子的来源而来的。一个人若是追求面子，可是他不是特别，这个有一点 的困难。若我们回到路加福音想一想，在这个的进入这个的戏宴的人，他们都有这个比较高的位置，但是他们是不是都是很特别的人，都是很配的坐这个高的位置吗？没有的，他们自己就是想得了一些的面子，但是他们不是重要的人物。这个是耶稣的比喻，是更夸张的讲，一个普通的人他进来坐在最高的位置，就是在坐这个的主要的桌子的最重要的位置，他配得坐在那边吗？ 他没有配的坐在那边，所以他要很担心有一个配的人会进来，一个配的人会进来，以后他的虚空的面子会被露出来，就是完全虚空的。给你一些例子可以帮助你。若我没有什么钱，但是我去买一个很贵的车子，为了面子，可能买这个 Benz Mercedes Benz， 是虚空的。我就是要人想我是有钱，但是我又没有钱，没有的。我要人想我是一个很他的人，但是是假的。所以这个来说，我是一个很清楚虚空的一个例子。和我们的夫妻，偶尔你会听到，可能你的配偶是跟你说，在家里我们有一些不快乐的事情，但是在教会和外面都不可以讲。会不会有一些的人有这种的态度，都不可以讲事实的？为什么？因为有点丢脸。但是这个人一定是关心虚空的面子，你了解为什么吗？因为实在的，他没有一个非常好的婚姻的情况，我们都是吵架，偶尔吵架。可是他要人想，这个人很好的，都婚姻都很快乐，可是不是很快乐，所以他一定在追求一个虚空的一个面子。或有一些的学生，他们要大家想他们是很聪明，但是事实上不是非常聪明的，是不是？是不是这种的？我想我们的父母有一点的小心，因为这个孩子自己没有想追求虚空的面子，我们就是压他，让他觉得他没有，不是个好的学生，他没有面子，他是不好，所以他就是追求这种的，在别的学生的中间让他们想他是个好的学生，但就是虚空的。我在神学院里面也经验过了这个很可怜的很可怜的人。对不起，我是你不要猜的是一千的人。他每次考试他要想办法考得比他事实的好，你了解意思？他不是一个 A 的学生，但是他一定想办法，他今天都想办法得了，让人觉得他是一个聪明的人。你跟他讲事实上你不是那么聪明的，他一定很不高兴。可是这个是一辈子从小的时候所学的，他要保留这个的家的一个前面。我们的父母要小心，当然我们不要告诉我们的孩子们你很笨，这个是另外的父母的矛盾。但是我们也不要给他们这种的压力，好像他们要表现比他们的事实的好。我们要他们学习很用上帝所给他们的恩赐，负责任在神的面前，若负责人和按照他们的能力做的，我们应该是说不错。他不需要在你的面前或别的人的面前好像保留一个虚空的一个面子。事实上虚空的面子很多来源，有的姊妹觉得他们很漂亮，有的弟兄觉得他们很帅，也会不会觉得我真的有面子在大家的面前，特别孩子们，我有面子，因为我是很漂亮。是漂亮是值得大的面子吗？在神的国不是的，不是的，这个跟真正的面子无关的。所以这个第一个我们了解关于虚空的面子是不是从一个值得来源而来的。第二点是我先讲完这个。我们用一个范例可以帮助你，价值的链子就是从一个好的一个来源。我就是给你一个例子，台湾有早期有一个医疗的宣教士叫罗慧夫，我想你们做医疗的人会认得他的名字。他是1959来台湾，他来的时候坐船，他可能是最后一个坐船的宣教士，25天在那边很辛苦的坐来， 一来他看了台湾的医疗的系统当时不是非常理想的，他就下一个决定要留在台湾帮助这个医疗的系统进步。所以来一年以内，马介就医院就是请他做的院长，因为那个时候马介医院快要关门，他就是做15年左右。以后他做长庚医院第一个院长，透过40年的努力，他就帮助台湾的医疗 的系统。他特别关心孩子们，若他们的出生的时候他们有的 cleft lip 库存，他我就是用英文 cleft lip， 你可以了解 lip 是嘴唇， cleft 是库存的。那个的他就开始关心他们合作学习怎么开刀，他自己在一边在学习，所以他帮助全球的人了解这个 cleft lip 的开刀的过程。他大概20年以前，他已经在台湾30多年，他就开一个财团法人专门做这个，还在，你可以上网来看了。他们到现在是开这个 cleft lip 的刀10000次，他和他所建立的这个的系统，所以就是要有10000个家庭在台湾知道他是谁。会不会佩服他？我们应该佩服他，因为他就是生命埋葬在这里。开始时候不知道人，没有人知道他在做什么，就是用他的生命在帮助我们的台湾。最后他得了他应该得的面子，对不对？现在我们都尊敬他，李总统是给他台湾很高的一个勋章，就是14大寿锦星勋章。你们的对，他是有价值的面子，对不对？因为他有一个很，他的这个后面有这个的好的一个来源的，这个是第一个空虚和价值的面子的差别。第二个是空虚的面子常常是从自高而来的，恐怕罗贵夫不需要自高，对不对？但是若我们没有一个好的来源，但是我们相得了在人的面前的面子，我们要做什么？自高，自己决定你是有面子，自己要求人给你的面子，那是一种的自高。自己去买了一个很贵的车子的面子，那个是当然我要小心在这里。我知道有钱的人买一个好的很贵的一个车子是理所当然的，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可是若是为了面子一个贫穷的人，一个普通的人买了一个贵的车子，有一点的困难。家的面子是从自高而来的，这个我们从路加福音可以看到的。从我们的故事里，那一些坐在这个的高的位置自己决定，我自己决定我是重要的人，所以我就是上去做一个在一个重要的位置。那个的主席没有请他们坐高的一个位置，那个是在比喻里面那个人的问题。主席没有请他坐在最重要的位置，他请他自己坐在那边的。我也想我们可以进一步讲了，上帝是看我们的心，而我们都有一个大的毛病，我们有这个的方向，我们认为我们是配的面子，我们的人都认为我们配的面子。但是要小心，因为那个是自己定下来，我自己认为我是配的面子，我自己认为我是一个好的一个先生，我是好的一个父亲，我是好的牧师，对不对？好的牧师，所以你们都要尊敬我。但是你看，这个就是我自己定下来，我定下来我是好的一个基督徒，以后我们的会有一些冲突。先要看都是你自己决定，很多的时候人跟人的冲突就是从这个开始。我自己决定，我自己下一个 概念我是不错的人，以后看别的人没有给我面子，别的人没有看我像我看我自己一样高，就是开始有冲突。我们需要看到的，我们自己决定我的是不错的人是没有算什么，是大家都看到你所做的，他们定下来你是配的面子，他们自然会给你。我们要知道 李总统到现在还没有开会，为我们任何人在这里要颁一个勋章，还没有任何宣布你是红人堂的最好的第一个会友，好像没有。我们是要明白，我们不是我们自己的审判者，我们不是自己的判断者，是神自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评估者。我们可以读一个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三到五节。哥林多前书四章三到五节，那这个是一个很配的面子的人，是保罗自己所讲的话语。你看他自己对他自己有什么样的看法？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三到五节，请。这个经文每一句话都是值得我们的思考。我们的保罗在教导我们，他没有论断他自己，他没有对他自己定下来，他是很忠心的一个人物。他说别的人论断他，他不会觉得是很难过，因为他所关心到的从神而来的荣光。他意思是，我们可以翻译他意思是，我也不关心到人是不给我面子，他们是让我丢脸，他们是轻看我。我自己有一个良心在神的面前，但是事实上我没有定我自己为特别好，我就是等了神来的日子，那个日子都会显明出来的。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们常常提醒我们自己，我的不一定是跟我们自然的想那么好的人物，我们不这样子判断，我们等候神和他的结论。这个是两个第二点定义，什么是虚空的面子？我说是两点，它是一个没有价值的来源，和它常常从自高而来的。第三点，我们要讲的是透过轻看面子，我们会得到面子。可以了解，透过轻看这个虚空的面子，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面子。就是耶稣基督的意思是，凡自卑要升为高。自卑就是包括我们不追求从人而来的什么的赞美，结果我们就是从神而来的接纳。这个就是自卑的意思，我们愿意做一个很卑微的一个工作，愿意坐在最后的位置，末位。我们愿意做一些人看不到的工作，我们愿意牺牲我们自己，我们做事不关心到我们有没有得到人的赞美。所有的伟大的人物都是这样子开始，每一个大的工作从零开始，你就是看到需要，像我们的骆惠夫，下一个决定，我也不管人看不看到我，关心到人，做他的工，透过这个他得到他现在有的名声。 马介来台湾的时候是1872，他就是来淡水，他有没有来这里为了德仁的面子？他来这里为了牺牲自己，他知道是很困难的一个工作啊。他第一个房子是本来是什么用途？什么？本来就是马住的地方，因为台湾的人那个时候是不太愿意租给一个外国人租他们的房子，有一点的迷信，觉得你可以了解，从来没有看到这个高大的人红色的胡子，那就是你住在这个的，住在本来我们有马的地方给你住。他就是谦卑，他自己就是住在这边那边的，就是开始做他的工。到现在我们基督徒都是尊敬他。要做伟大的事，你开始的时候没有人会赞美你，事实上人都会反对你，在中间也是人会误会你，讲一些你不关你的不应该讲的话语。如果你开始关心虚空的面子，你就会有问题，你会开始跟人有一些吵架。但是我们应该保留保罗的概念，我做神的工，我也不关心人是对我有什么样的评估。透过这样子的，我们可以做大事。你知道第18世纪西方的教会几乎是死掉了。我们不要想西方的教会一直是好的，是带了很多的重要的人物奋斗才能帮助我们的西方的教会。那个时候是有一批的英国的大学的学生，他们就连起来说要关心教会的复兴。同时间在美国有一些好的牧师们，有清教徒的后裔，包括爱德华兹，他们就是为教会的复兴用祷告和工作。那个英国的那批的大学学生有两个叫威瑟利，一个叫怀特菲 John Wesley Charles Wesley 和 Whitfield， 他们就开始做他们的工，讲道。开始的时候有人笑了他们的， 你的年轻的人在做什么，但是他们就继续做的。他们的后裔也我们说是福音派的人，在第19世纪做很多的很伟大的工作，开始关心社会，反对奴隶的系统，就是这个福音派的带领的人。那个时候孩子们的情况也很可怜，很多是在监天工作，有一批的人就是开始个运动，以后孩子不可工作，每一个孩子需要读书，就是规定这样子的。开始的时候大家支持他们吗？这个工厂带有评估怎么说，他们的老板有没有这样子概念，我把所有的孩子放走了？没有的，都是人在反对，都是人偷单要伤害他们的。同时间就是这批的人是开始我们现在的全球宣教 的工作。他就是这样子，你要得到真正的从神而来的面子，你需要自卑，忘记人对你有什么看法，做神的工，用耶稣基督的爱心和关心，人骂你还是做很客气的，也可以在神的面前得了面子。没有任何的断路 shortcut 到这个有价值的面子，你了解的意思吗？没有任何的断路，好像你不需要透过牺牲自己、自卑自己、受苦，你可以做神的工，你必须做一个很困难的路。但是耶稣说，凡是自卑都要升为高。可能上帝没有呼召你做像我刚刚提的那批的人那么伟大的工作，但是我们做耶稣基督的中心的门徒已经是很伟大的工作。我们爱我们的上帝，我们关心我们的范围的人，有流泪的人我们跟他们一起流泪，我们不是关心这个不是人所看到的事， 我们就是做我们的工，忘记我们自己，关心神的教会，关心我们的邻居，没有人尊敬你，没有关系的。你保罗就是这样子说的，因为神是看到我们主耶稣基督是我们最伟大的榜样，他现在有很伟大的一个位置，坐在神的右边，从永恒到永恒他是主，但是这个面子是透过自卑而来的。我想最后我们可以读一个经文，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十一节，这个经文是非常有名的，你就看了，这是神的做法，我们要自卑受苦，以后神若是为了神而做了，他会把我们升为高。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到第十一节，请。这个是我们最伟大的榜样，耶稣基督说都要替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他。耶稣基督没有说不要追求面子，他没有这样子说，这个是现在的人的说法，我自己认为都没有关心你的名声，你的面子，你的将来的人是有点沮丧，你了解为什么？你没有什么，你为了什么是活着的。他说我们要关心，可是我们要关心，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得到有价值的面子。那这个路程是怎么来的？他是透过看清人在这个的世界怎么看到我们，我们谦卑我们自己，做神的旨意，在永恒上帝自己会给我们在他的喜宴一个荣耀第一个位置，这是神对我们的应许。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来到你自己的面前，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都是关心到我们能够在人的面前得到尊敬，得到我们的有一点的面子。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能够以我们主耶稣基督为一个榜样，我们能够思考清楚这个虚空的面子就是虚空的，没有任何的永恒的用。所以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能够向我们的主是自卑，我们能够为你受苦，做你的工，为了将来你自己按着你的应许会把我们升为高。所以我们就是求你的恩待，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Amen.